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尼希米记》第五次的课程，我是黄老师。在上一次的课程中，我们读到了尼希米记第三章，归回的以色列人愿意用正面的态度来回应尼希米的呼召，他们起来建造坚固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三章的记录显然不是要详细描述建造城墙的过程顺序或者技术上的困难，而在于表达犹大人同心合意建造的光景。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程，我们可以根据经文所提供的资讯约略地估计这个工程的规模。经文中提到了至少有40多个工作组，他们几乎是同时进行城墙修建的工程，显然是因为有时间上的压力。每一个工作组估计是20到30人，那么就需要大约1000个人在做工。这1000个人的工作需要许多人的支援，有工程经验的人肯定不难想象，城墙和城门需要设计，做工的方法需要统一，没有经验的人需要教育训练，工作的品质需要监控，材料工具都要购买，有些材料还需要加工，工人的饮食、交通、住宿、材料的运送、储存、工作进度的控管、协调，再加上管理钱财的、募款的、采购的、宣传打气的，等等等等，总共投入工程的人很可能不少于2000个人。仔细观察尼希米记第三章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个修建城墙的工程得到了犹大人相当全面的投入。首先，参加建造的人不只有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有周围城市的居民。第二节中提到耶利哥人，第五节中提到提哥亚人，第七节中的基遍人和米斯巴人，以及第22节所提到住在附近平原地区的祭司。另外，参与修建工程的人来自于各行各业，包括了祭司、利未人、尼提宁人。尼提宁人就是在圣殿中从事劳力工作的人，也有地区的行政首长，比如说第9节所提到的管理半个耶路撒冷的区长，和第15节所提到管理米斯巴的区长。另外还有银匠，有做香料的，以及商人。从尼希米记第4章和第5章的记录来推测，这些参与城墙工程的人似乎没有经济上的酬劳，也就是说他们可能都是义工。如果是这样，那么尼希米记第3章所记载的是当时犹大人火热而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样的奉献就好像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为了建造会幕而显现出来的火热一样，在出埃及记中他们献上了宝贵的布、皮革和金银。而在尼希米的时代，犹大人当中富有的人显然不多，这时他们所乐意献上的是做工的力气。在第3章中好几次提到某些工作主 愿意再多修造一段。第十二节还提到一个家族，似乎没有儿子可以参与，他们家的女儿们也都愿意投入。第二十节特别描述撒拜的儿子巴路是竭力修造，所强调的也是他们的火热。在这一章中所描述的景况是神的儿女被激励起来的现象，他们乐意为着一个上帝所清楚呼召的目标而委身，他们愿意彼此合作，互相补足，他们有足够的火热和担当，他们肯多付上代价，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利害得失，单纯持久而经得起考验的火热是神的国度灵性复兴的明显征兆。尼希米记第三章所记载着城墙修建工程，同时也回应了先知耶利米关于上帝选民复兴的预言。在耶利米书第31章38到40节的经文提到了耶路撒冷城墙要重建起来，那里的经文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戈雅，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耶利米的这一段关于耶路撒冷城墙重建的预言，也是按着逆时针的方向，从北方的哈南叶楼到最南端的粪场门，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倒灰之处，再沿着东南方的城墙，也就是吉伦西的方向，直到东边的马门。我们可以看出，尼希米记第三章中所记录修建城墙的次序和方向，与耶利米书31章38到40节的预言是一样的。作者似乎是要用这样的记录方式来暗示读者，上帝是信实的，他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现在正在应验。而耶利米书31章38到40节是耶利米书31章的最后三节，这三节也可以看成是这位先知所宣告一系列关于以色列人复兴应许的结论。而当这三节的经文预言正在应验的时候，也就预示着上帝使以色列人复兴的时代已经在展开了。而在第三章的城墙工程分工的记录当中所没有提到的是整个工程的计划主持人。我们可以推论，这个计划主持人应该就是尼希米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观察到这位领袖他低调而隐藏的风格。我们先讲解到这里，等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记。
是谁在内部的压力与外在的困难下勇往直前，鼓舞同胞们重建城墙？是谁抓住神的应许，带领神的百姓齐心努力，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要开始讲解《尼希米记》第四章。尼希米记第三章中所显露出来的火热，到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经文中 受到了现实而严厉的考验。在第四和第五两章的经文中，作者不时告诉我们修建城墙的进度，而所伴随着是巨大的拦阻力量。第四章的记录描述从外面的敌人而来的搅扰和破坏，第五章的记录则暴露出上帝选民犹大人自己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在记述了犹大人同心建造的复兴景象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不容易面对的困难和敌对力量。随着建造城墙的进度，敌人的反对立场也越来越鲜明，从刚开始公然的嘲笑，一直发展为扰乱，甚至是暴力攻击的威胁。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这样说：山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此倒。三巴拉是这个地区的政治领袖，严格地说，犹大地区也是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建工程无可避免会引起他的注意和疑虑。他的这一段话也许是在一次军事集会场合中所说出来的，对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努力发出公开而强烈的反对。他称呼他们为这些软弱的犹大人，这是一种非常鄙视的口气。在他的眼光中，犹大人一向是软弱低贱，没有胆量与作为，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因此他所表达的反对是以嘲笑的口吻说出来的。他说：你们要保护自己吗？这是在嘲笑他们带着可疑的政治动机。他说：你们要献祭吗？这是在嘲笑他们的宗教热忱。他说：你们要一日成功吗？这是在嘲笑他们过去的失败经验。他说：你们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拿石头再立墙，更直接的翻译是使石头再活过来。这是在嘲笑他们没有可以使用的材料，而又不肯认清早已破败的现实。这些嘲笑到目前为止确实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正是犹大人过去以来一直无法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原因。第四章这前三节的经文暗示着，一方面在撒玛利亚的敌人对于耶路撒冷的动静相当了解，另一方面在耶路撒冷的尼希米对于撒玛利亚敌人的言行举止也是了若指掌。这些都显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和交流，他们往来频繁，而消息的传递也非常的迅速。对于敌人这样公然的敌意和藐视，尼希米的回应是公开的祷告。第四、第五节的经文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是一个公众的祷告，因为所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的口吻， 也就是我们。这个祷告把被嘲笑的犹大人一起带到上帝的面前。在这个祷告中，尼希米求上帝彰显的不是慈爱怜悯的手，而是公义、审判和伸冤的手。不要让恶人得逞，不要让恶人抵挡上帝的工作，揭发他们的罪恶，使他们的过犯得到制裁。这样的祷告口气和一些诗篇中咒诅的祷告形式非常相似。例如诗篇69篇中，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又说，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又例如诗篇109篇的祷告说，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像这样咒诅的祷告，是今天上帝的儿女所不熟悉的祷告，也让许多基督徒感到困惑。其实，这样的祷告并不一定是出于愤怒的情绪而任意发出的。这样的祷告是照着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在这个约当中有祝福也有咒诅。一个守约的人蒙祝福，而被约的人受咒诅。这是在生命记第28章当中所清楚表明的。当有人违背了约，严重伤害了与他一同立约的弟兄，这时被伤害的人可以到上帝面前祷告，求他伸张公义，执行约的原则，让被约的人承受该受到的咒诅。这样的祷告并不全然是出于愤怒的情绪，而是因为信靠那位立约守约的上帝，相信他所立的约总是真实而有效的。在第四章第五节的祷告中，尼希米说，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里所用的字眼惹动怒气，和第四章第一节山巴拉大大的恼恨是同一个动词。当敌人对上帝的工作显出敌意，发出嘲笑的时候，他也正是在惹动上帝的怒气。这个动词也是旧约的先知，特别是耶利米，所经常使用来斥责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话。像这样的公众祷告口吻，表示尼希米并不把这些敌对的人看成是外邦人，而是把他们当作是一同立约而却违背了约的人。像这样的祷告虽然是用咒诅的口吻，所要表明出来的态度是坚持上帝的约，信靠他的信实，而结果就是第六节所记载的，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犹大人得以在上帝面前得到坚固，他们修造城墙的进度因而也有相当的进展。这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说百姓专心做工，更直接的翻译是百姓有心做工。前一种翻译表明他们专注的态度，后面这种翻译表明他们乐意火热的态度。当神的儿女懂得用上帝之约的眼光来做判断的时候，敌人的敌意和嘲笑反而促使他们更加迫切和火热。我们先讲到这里，等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记。
句句独行的路上有主同行，夜夜不眠的祈祷有主聆听。写下回忆录的尼希米 也写下了在每个问题上与主同工的痕迹。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所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四章。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持续进行，而且颇有进展，这使得四围的敌人产生了警觉，而且开始形成敌对的联盟。在第七节的经文告诉我们，除了原有的山巴拉之外，山巴拉代表着北方的撒玛利亚，还有多比亚，它代表着东方的亚门，亚拉伯人，它代表着南方的力量，还有西方的雅什图，也就是非利士人，这些人都加入了敌对的阵营。他们除了口头的嘲笑之外，也开始有了实质破坏的计划。第八节的经文这样描述，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这里所用的字眼同谋，和第四章第六节中城墙就都联络的联络是同一个动词。尼希米记的作者很生动地用这样同一个动词来表达，当一方面耶路撒冷的城墙正被联络起来的时候，另一方面抵挡的力量也正在互相联络起来。此外，同谋这个字眼在圣经中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总是指对现有的掌权者的反叛行为。所以在尼希米看来，这些人联合起来的敌对态度正是一种反叛。一方面，他们破坏波斯国王所已经批准的工程计划，这是对国王的反叛；另一方面，他们在拦阻上帝的工作，这是对上帝的反叛。我们应该还记得，在以斯拉记第四章当中，当时犹大人曾经试图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却被控告为对国王的反叛，因而他们被勒令停工。而现在，犹大人又开始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这一次是反对的那一方被认为是反叛。所以这个动词再一次暗示着政治气氛的情境转变了，这个转变有利于犹大人建造城墙，而作者借此清楚地要表明，这正是上帝伸出恩手的时刻。也许是因为政治气氛的转换，这些敌人现在在政治上是居于劣势的地位，所以他们不可能展开一项正式有组织的军事行动，因为这就等同于公然的叛乱。第十一节描述他们的计划，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这样看来，他们所筹划的敌对行动比较像是地方帮派势力之间冲突的规模，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攻占毁灭，而是要威胁恐吓扰乱，阻止城墙的修造。第九节的经文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的反应仍然是倚靠上帝的祷告，同时也加上了务实的行动， 他们昼夜看守城墙。但是这样一来，很显然会加重了犹大人的负担，他们的士气因而也会受到影响。在外来的威胁之下，工作的重担与困难在他们眼前被放大，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任务。所以第十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在第三章当中所显现出来的火热，现在正在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无力感和挫折感。在这样的一种消沉的感觉中，敌人的恐吓计划似乎产生了强大的效果。在敌人的威胁中，最难应付的是类似今天恐怖分子的游击战，这使整个犹大区域处于风声鹤唳的气氛之下，住在城外的居民因着恐惧而发出了惊慌的警告。就像第十二节的经文说，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这一节经文的语义并不是非常明显，我们可以解读为住在周围城镇的犹大人急切地要求他们那些在耶路撒冷城里帮忙修造城墙的家人快些回家，以免受到攻击。第十到第十二节的经文描述着犹大人心情的急速转换，从先前的专心工作、祷告、仰望，转而为消沉和无力的叹息，又因着敌对的力量和拦阻而感到惧怕、恐慌。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敌人的策略似乎快要成功，耶路撒冷城墙工程面临到必须停止的威胁。而这样的反应似乎也是许多基督徒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所经常经历到的。起初所显现出来的火热虽然不是出于虚假，但总是随着人的情绪以及外在环境的变迁而跟着起伏。当现实的环境不如意，似乎与上帝的呼召相抵触的时候，放弃与退却的声音和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尼希米又是如何应对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尼希米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回来查考尼希米记第四章。